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不能让专制政权获胜，北约秘书长敦促韩国军事上更多支持乌克兰。中国河南报私立学校拘禁虐待学生，受害者回忆痛苦经历。台湾新内阁若无法挽回败选后的民意，民进党2024年总统选情堪忧。
他形象给人家感觉比较温暖，陈建仁的角色我想不错，第二人选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1月30号对韩国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有关详情由宇宙与您分享。宇宙。
志远，就像你说的，这是为了对付俄罗斯和中国。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一在首尔参加了一场活动，他敦促韩国在军事上更多的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他说呢，其实德国、瑞典和挪威呢，也跟韩国有过同样的障碍，就是有不向冲突国家提供武器的政策。但是呢，面对俄罗斯入侵，那些国家改变了政策。所以呢，斯托尔滕伯格呢是要劝说韩国把武器给拿出来送给乌克兰。志远。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周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就谁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东部布拉霍达特尼附近的领土提出了相互矛盾的主张。宇宙，情况如何？
是的，志远，事实上呢，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组织呢是说控制了这个村庄，但是乌克兰军方说他们击退了这次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每日早间报告里提到了星期六的战斗，是这么说的，乌克兰国防军的部队击退了占领者在顿涅茨克地区布拉霍达特尼地区的袭击。乌克兰还表示呢，该国部队还击退了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其他13个定居点附近的袭击。支援。
有关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事件，周一，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拥挤的清真寺内爆炸，至少25人身亡，120多人受伤。更多情况由宇宙为您介绍。宇宙。
是的，志远，很惨烈啊。那么据报道呢，是这次袭击呢是星期一下午发生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省府白沙瓦市中心，那么是一个自杀炸弹袭击者所为。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副专员沙菲乌拉汉向该国国营电视台证实，伤亡的人数，他担心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志远。
美国司法部周五1月27号宣布，与伊朗有关系的东欧犯罪团伙的三名成员已被起诉，罪名是密谋杀害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家。详细情况由宇宙为大家介绍。宇宙。
是的，志远，根据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三个被起诉的人的名字呢，分别是阿米罗夫、奥马罗夫和梅赫基耶夫，他们的年龄分别是43岁、38岁和24岁。这几个人呢都已经被拘留，他们面临的指控是雇佣谋杀和洗钱，而他们密谋要杀害的这名记者的名字呢是叫做阿利内贾德，是美国之音一个叫做 Tablet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台节目呢主要是报道伊朗的新闻事件，而且播放当地居民分享的视频。志远。
在全美各地爆发抗议田纳西州警察暴力执法，这五位受到谋杀指控的警察所属的特别警察小组星期六被永久性的解散。具体情况由宇宙介绍。宇宙。
志远。是的，孟菲斯市的警察局呢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其中他们表示，警察局长决定撤销这个代号叫做打击街头犯罪恢复社区安宁的特别警察小组。这个小组呢是2021年10月组建的，他们主要是集中对付犯罪热点地区。但是呢，批评人士说，类似的特别小组呢可能容易滥用执法战术。一段视频显示呢，五名警察在路上拦住29岁的黑人泰尔尼克尔斯，并且进行了殴打。志远。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多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恢复美台外交关系的议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20名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推出了要求美国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止他们所说的过时和适得其反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议案。这个议案还要求拜登政府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身份，并就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的报道，我们请陆阳与大家分享。
由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姆·蒂凡尼最近正式推出的这个议案说，总统应该放弃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支持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或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这一客观现实的政策。该议案说，总统应该承认台北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实现美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互派大使，取消政府部门限制美台官员之间正常交流与互动的规定，并与台湾就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正式谈判。他还认为，美国官员应该采取步骤推动台湾作为正式会员加入联合国以及美国是成员的其他国际组织。蒂凡尼众议员1月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自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时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是美国政策反映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声明中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国家，从未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或成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与此相反的示意都是谎言。该议案的另一位共同发起人，来自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斯科特·佩里也发表声明说，现在是改变现状，承认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否认的现实的时候了，那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我们长期和真实的伙伴，早就该正确地认可他们独立于共产主义中国。北京认为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个还有待统一的省份。蒂凡尼众议员与另一位国会议员在上一届国会期间共同提出了这个议案，而这一次与他一起作为该议案共同发起人的国会议员共有18人，包括众议院新成立的特赦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加州的众议员米歇尔·朴银珠。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了所谓的破冰之旅，签署了上海公报。美国1979年1月1号卡特总统任内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台湾断交。特朗普总统任内，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同时，美台关系得到大幅度提升。去年8月，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北京的一再反对，前往台湾访问，成为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当时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多个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的大规模军事封锁和实弹演习。去年9月，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旨在全面强化美台关系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美国是在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久后，数十名共和党众议员也提出了众议院版本的台湾政策法。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共和党籍议长凯文·麦卡锡计划于今年4月访问台湾，此举无疑会再次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
以上是陆阳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的报道。美国多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恢复美台外交关系的议案，接下来带您了解更多与中国有关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变异体占美国病例多少？美国疾控中心怎么说？中国今年春节假期民众旅行情况如何？下面由宇宙与您分享。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在美国方面， 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五1月27号的数据显示，在截止1月28日的这个星期，奥密克戎亚变种 XBB.1.5 很可能已经成为美国流行的主要变异毒株，占美国新冠病例的 61.3%。 根据疾控中心的估计，在截至1月21日的一个星期里，该亚变异毒株约占病例的 49.5%。 XBB.1.5 是目前最具传播性的新冠病毒变种，是 XBB 的一个分支，它是在去年10月被首次发现的。这个目前已经占主导地位的 XBB 相关亚变种源自奥密克戎的 BA.2 版本。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的一项分析显示，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更新版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有助于预防新的 XBB 相关亚变异毒株的有症状感染。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1月28日报道，在中国政府取消了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之后，中国国内春节假期旅行比去年激增了 74%， 尽管旅行人次仅为疫情前水平的一半。然而根据官方的数据，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呈每周下降趋势。中国疾控中心星期六表示，在1月20日至26日这个星期与假期的六天重叠，中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为6364例，而一周前的数字是12658例。今年的庆祝活动是三年来首次没有任何形式的封锁限制。针对其冠状病毒数据的批评，中国扩大了对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定义，把因为新冠肺炎导致的呼吸衰竭的医院死亡人数以及因为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都包括在内。但是批评人士表示，这仍然是一种低估，因为在家中死亡的人仍然被排除在统计之外。根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援引政府数据报道，据估计包括假期的航班在内，中国国内旅行人数达到了 2.26 亿人次。而交通部统计，去年假日周国内出行大约 1.3 亿人次。尽管今年出行人次比去年大幅度增加，但目前仍然远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在2019年年末，新冠病毒爆发前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假期，国内出行大约是 4.2 亿人次。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星期六表示，在国外旅行方面，入境和出境跨境旅行比去年增长了 120.5%， 达到了288万人次。而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也就是1月30号仍然发出警告，他说，
The committee has advised me that in its view COVID-19 remains a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向我提出建议，委员会认为新冠疫情仍然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我同意这种看法。疫情已经进入第四年，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处境比一年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位于最高峰的时候要好很多。谭德赛还说，过去八个星期有超过17万人死于新冠。志远，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新闻。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日本和荷兰就对中国芯片出口限制达成协议，中国核研究机构绕开出口禁令购得美国芯片， 美国国会将展开调查。北京向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喊话，不要访问台湾。接下来请陆洋带您了解更多相关的新闻内容。陆洋。
好的，志远。首先我们关注美国、日本、荷兰对中国芯片出口的限制。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近日结束的谈判中，美国已经与荷兰、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机械。报道称，该协议将把美国去年十月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扩大到两个盟国的公司，包括阿斯麦控股公司、尼康公司和东京电子有限公司。荷兰和日本官员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主持下，在华盛顿讨论了广泛的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早些时候表示，官员们正在讨论对我们三方都很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据报道，中国一所核武器与核技术研究机构自2020年以来多次购买和使用美国先进的电脑芯片，尽管这个机构自1997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国会表示将对此展开调查。美国《华尔街日报》查阅并请专家鉴别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近些年来的七篇核技术研究报告，发现其中六篇报告描述了利用图形处理器和其他电脑芯片提高惯性约束聚变装置的工作性能。去年三月的一份报告提到，使用美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和英伟达图形处理卡。北京向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喊话，不要访问台湾。中国政府1月30号不指名地呼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不要访问台湾。此举让外界产生，如果麦卡锡坚持访台，去年8月初麦卡锡的民主党籍前任南希·佩洛西访台前后，美中以及两岸之间紧张关系急剧升高的情景又将重现的担心。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敦促美国某些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做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事情。不顾北京阻挠，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两位领导人星期一1月30号晚间的通话进行了将近15分钟，并承诺要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中国政府在帕维尔与蔡英文通话之前曾联络捷克政府，企图在所谓一中原则的制约下阻止这次通话，但是北京的这一努力遭遇了失败。中国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中国驻东京大使馆1月29号的这项宣布被认为可能会缓解外交纠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月29号发布的一份简短的在线通知中说，从即日起，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不过这项通知没有做详细说明。自1月10号起，中国停止向日本国民发放签证。此前，东京开始要求从大陆抵达的人在旅行前和落地后进行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在中国人口方面，中国人口大省四川省为了提振日益下降的人口出生率，近日修订了生育条例，开放未婚者登记生育及数量限制。在触发社会广泛热议之后，四川当局1月30号出面澄清，称这并非鼓励不结婚生子，而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四川省卫健委1月28号对2019年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修订，从2月15号起取消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并取消办理生育登记时生育数量的限制。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的首次减少，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预计将开启人口下降的趋势，迫使当局出台奖励及措施以稳住以及提升人口增长。志远。
感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为您介绍台湾新内阁若无法挽回败选后的民意，民进党2024年总统选情堪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27号正式宣布内阁改组，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分析人士表示，出身学界、形象温和的陈建仁组阁或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化解台湾人对政党恶斗的厌恶。不过，新任阁魁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也不曾涉猎经济和两岸事务，对蔡英文政府后期的执政绩效将带来考验，也恐影响民进党2024年的总统选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宇宙与您分享。宇宙，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五1月27日正式任命曾在他第一任期担任副总统的陈建仁组阁，接任前阁魁苏贞昌总辞后的行政院长一职。蔡英文在记者会中首先感谢苏贞昌四年来率领行政团队对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并且推动婚姻平权法案、开放美牛和美猪进口及兵役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台湾迈入疫后的复常生活，维持经济稳定，更成为国际社会支持的民主伙伴。对于内阁改组，蔡英文表示，再精彩的剧本也要翻到下一个篇章。他说，2023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他期许新的内阁团队温暖坚韧。蔡英文并向新内阁交付四大任务，包括防疫、社会照顾体系、基建和安全在内的核心战略。新任阁魁陈建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主政下的行政团队将积极推出对策，以强化台湾经济韧性、环境韧性与社会韧性为三大目标。苏贞昌于1月30号正式率内阁总辞，并且在1月31号进行新旧内阁的交接。有分析人士表示，民进党于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选中惨败，导致内阁改组的呼声不断，因此蔡英文政府不得不推出全新的内阁人士来翻转民意。对于内阁改组，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认为，蔡英文应该是看重陈建仁的温暖形象。洪耀南告诉美国之音，
第一个就是他的形象给人家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个他跟蔡英文的关系，他应该可以跟蔡总统来盘点一下未来这一年多需要做的重大事情把它落实，第三就是世代合作，让民进党的青壮派能够有中央政府的历练跟视野，陈建仁的角色我想不做第二人选的。
现年71岁的陈建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取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返回了台湾，出任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也曾经荣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和世界科学院的院士。不过陈建仁虽然学历丰富，但是他的专长局限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事务，因此他接下阁魁大任之后，最让外界质疑的恐怕是他完全没有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的历练，也缺乏台湾政党政治的历练和处理经济事务等相关的经验，对两岸事务更是毫无涉猎。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佑宗分析，民进党政府强化沟通，缓解民众的负面党性，也是避免台湾民主政治恶化的重要工作。张佑宗告诉美国之音，
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何况是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去正面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或社会的情感极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运作是很大的伤害。我们未来可以看到，前阵人去回应外面的批评，绝对跟苏贞昌的回应会完全不一样。
长期关注台湾政治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新幸分析，陈建仁上任之后，首要任务将是后疫情时期的民生照护，打击黑道，处理好易收税款现金发放问题，以及与台湾人民进行良性沟通。
以上是宇宙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新内阁若无法挽回败选后的民意，民进党2024年总统选情堪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道，中国河南报私立学校拘禁虐待学生，受害者回忆痛苦经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农历新年伊始，河南省爆出一家教育基地非法拘禁体罚学生的事件。 并进入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这家位于郑州市的中牟县的雅圣斯素质教育基地打着戒网瘾的旗号，对学生实施体罚虐待，抖音、知乎等多个社交平台上传出学生的求助信息。受害者反映，他们被家长强制关网该教育基地的原因各不相同，除了沉迷网络、厌学以外，还有学生因心理问题、性取向等原因被送往所谓教育基地。下面请陆阳与您分享赵南旭的报道。陆阳，
网络上流传的贴文指出，雅圣斯教育基地内部的教官以磨练意志为由对学生实施体罚，包括辱骂、殴打，教官用皮带抽人，背轮胎跑步等等。贴文还指称，该教育基地向家长收取高额学费，实施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学生在教育基地内接受军训。此外，学生在和家长写信、打电话时由老师监视，不得透露内部真实情况。雅圣斯教育基地遭虐待学生发出求助信息之后，引爆网络舆论。朱牟县政府宣布对该公司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成立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该公司。目前，河南省雅圣斯科技教育有限公司的网站已经无法打开，网站的网页快照显示，该机构声称提供针对叛逆期青少年行为习惯矫正教育，并刊登出多张学生统一身穿迷彩服的照片。该基地还聘请了一些退伍军人担任教官，网页上显示的服务热线目前也无法拨通。雅圣斯教育基地的招生简章显示，该机构接收10到18岁有网瘾、早恋、叛逆、自卑、厌学、亲情冷漠、夜不归宿、结交社会青年的青少年。来自河南许昌的 Hanaki 现在17岁，2022年3月到9月期间在雅圣斯教育基地接受封闭矫正。该基地形同军营，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接受军训、站军姿、走正步、吃饭前列队唱歌，体罚和虐待情况的确存在。此外，学生还被要求进行挑土、搬砖等高强度劳动。 Hanaki 透露说，雅圣斯教育基地的寝室类似监狱，寝室大门只能从外面打开，晚上外面的卷闸门会拉下来，窗户上安装有铁栏杆，寝室内还有摄像头，上厕所需要有人陪同，毫无隐私可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2017年，媒体曾报道，江西省南昌市的豫章书院打出修身教育的旗号，接收管教所谓问题学生，有学生指控该校体罚学生，有学生不堪压力自杀。
以上是陆阳与您分享赵南旭的报道。中国河南报私立学校拘禁虐待学生，受害者回忆痛苦经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为您带来与气候相关的消息。地球变暖还是其他原因？纽约市入冬以来无降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是地球变暖还是其他原因？纽约市入冬以来无降雪，打破50年来天气记录。美国之音费恩·罗宾逊的报道说，纽约市举世闻名，而它现在正在打破一些天气记录。被称之为不夜城或大苹果的纽约市，这个冬季还没有迎来第一场可测到雪量的雪，打破了50年来，也就是1973年1月29号以来冬季最晚降雪的记录。周一的天气预报，气温将达到 10.5 摄氏度，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天。几天后，纽约市还可能打破另一项记录，322天无雪可测。该记录是2020年12月15号创下的。但是雪可能还是会来的。二月是天气变幻莫测的月份，就像美国音乐家普林斯·罗杰·尼尔森，一名王子，在著名歌曲中唱的那样，四月有时会下雪。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